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
大家好，我是小草。
哎，今天我们又请来了小草弟兄啊。我们在今天的天路难行客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和聊一聊最近在网络上大家也是疯狂讨论，但其实呢这个问题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就是有关于很多企业就不招35岁以上的员工的这个话题啊。在这其中呢，首先受到威胁受到歧视的更多的就是广大的男同胞还有广大的弟兄们啊。那最近我们在网络上看到了一个在香港的猎头，这个猎头呢就是帮人介绍工作的，他录了一个视频。我估计一个人能够在网络上录视频批评某件事儿，估计是内心当中已经按捺不住了。他就说呢，内地的这个企业文化实在是让人受不了，指出的是一个手机的企业啊，就是他把香港的人才介绍到内地来，然后内地呢这个手机企业表示说，我们不招35岁以上的员工。但同时呢还有另外一个就很有意思的规定，就是说30岁以上的都可以招，但是呢我们每次只能跟你签2年的合同，然后与此同时35岁以上就不要了。这个猎头说，你知不知道这个规定意味着什么，就是这个人好像30岁开始进入这个公司工作，签2年的合同，基本上签2次之后，第3次超过35岁人家就不要了，就意味着他要失业。其实这个情况呢不光是在科技类的公司啊，在内地，在我们国内来说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也导致很多人说我到了35岁就失业，也有很多人还没有到35岁，心里边就会觉得很慌张，就会有类似的这种心态，
相当焦虑了。
我看香港猎头他说这话应该是有道理的，因为我自己偶尔去香港的时候，我会发现那边真的是无论多大年龄啊，好像都在拼命的努力工作，就是不管你是在餐厅，类似于银行职员，那甚至于就是外面摆摊卖东西的，你会经常看到很多老年人。那这个老年人都到了什么年龄啊，就感觉比自己的爷爷奶奶还要大，满头白发了，但是他们仍然活跃在各个岗位当中，就不像我们这边好像满大街在跑的，或者是各个公司在活跃着的，全都是看起来好像是刚毕业，都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就我跟我自己的朋友聊天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疑问，就是那些30岁以上或者是35岁的人，他们都跑到哪儿去了？就根本就见不到，
都去开网约车了。
哎，还真有这个可能。
对，因为我想也是因为他们可能在这种公司啊，这种企业方面，他没有办法留下他们，所以反而这种广大的外卖群体啊，这个网约车群体，反而可能成为他们一个港湾一样，让他们去避开这些创业的风浪。但是这种工作又是非常的辛苦，其实有时候真的是拿命去搏的。这种感觉。
那我们自己所认识的朋友当中啊，先源想一想，有没有就是说35岁左右或者是35岁以上之后失业了就没有找到工作的呢？这个比例还是蛮大的。我之前跟严探讨过有关于找工作的问题的时候呢，就现在我自己的同龄人当中，可能5个人当中有2个或者是3个都没在上班。就是最有意思的是有一个朋友跟我吐槽过，他说现在呢自己跟妻子2个人全都没有正经工作，就全都失业啊，靠做一些偶尔做一些兼职，然后家里面最忙的就是自己的孩子，因为孩子每天要上学，但是夫妻2个人呢常常都是无所事事的感觉。然后还有的人差不多是最开始是教培行业， 那教培行业后来经历了什么，我想现在大家都能够知道，就很有意思。之前是打击教培行业，然后以至于呢整个公司连同自己没有业务，同时也没有工作。那现在呢，虽然说这个行业恢复过来了，但是找工作仍然没有那么简单。那有这位朋友同龄的也是一位弟兄啊，因为也是长时间找不到对口的工作，那后来我觉得他长时间以来就是家里面养一只猫，然后整天的宅在家里的状态，他自己呢偶尔会组织和办一些读书会，这就是他一直所做的事情。但是至于工作呢，只要暂时生活还能过得去，就还是没有找工作。
对，我想到我有亲戚，有一个表弟，他也是这样。虽然他现在有工作，但是他跟他之前的工作真的是怎么说呢，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吧。因为他也是好不容易说找到一个民企的这样一个公司，所以也是没日没夜的干。哎，他说公司文化真的是用他话讲是没有底线。所以他以前也算是，我觉得他也算是一个精神小伙，可是上次我见到他真的就是满脸沧桑，
哎呀，
然后感觉内分泌失调，整个身材体型都走样了，所以真的觉得非常的不容易。
哎，你说到这一点，我倒想到有些人说的，就是我那个在家养猫2年没有上班的朋友，就他身上就没有班味了，就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看他就不像是一个上班的人，能看出来。有的人说，虽然说你表面上跟人说你心里面很恐慌，但是呢这个脸色和身体却非常诚实，看起来就不像是一个被工作摧残的人。
嗯，
在这些失业大军里边，一方面就是大家都在说这个就业形势一年比一年差，那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想很多人是不愿意放下或者是改变自己原有的工作，尤其是工作的种类，尤其是你在新找一个公司呢，这个待遇大不如前，甚至于就像你说的情况，就存在着各种各样毫无人性的压榨。很多兄弟们心里面就会想说，我做着这个工作拿的工资不如以前高，而且受着各种各样的委屈，那反而不如我继续的可能是等待新的机会，或者呢我想一些其他的渠道，不一定说我非要给别人打工，他们都会做这样的选择，或者至少说是一种观望。但是很多情况下就是你观望着观望着，就时间越来越往后，这个人呢你越往后拖延不去做某件事啊，有些事呢可能拖着拖着就不想干了。我想很多人就是如果一旦不上班，最开始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自己无所事事特别闲，但是再往后呢，哎，你开始适应了这个状态，反而就不想再去找工作了，
就享受这个躺平生活了是吗？
对对对。
可是如果他这样躺平下去呢，他的收入，家庭收入又怎么办呢？
我观察，我蛮佩服这些挺长时间还没有找工作的。那这就说明了刚才的原因啊，为什么没有找工作，就是待遇跟之前大不一样，可能最开始的时候呢被公司裁员了或者怎么样，一方面他本身的工资基数就很大，然后被裁员拿一个什么 N+1 啊之类的大礼包，一下子就够自己维持很长一段时间了。那还有的我看就会觉得家里的条件真的是人跟人不能比，那有的人家里条件很好，可能父母亲也不是特别在意你暂时失业一段时间，就家里能给足够的支持。还有的呢就是说我有退路，这个退路就是他家里面就本身就有一个企业，那很多人就是从一个地方，从一个小的城市甚至于更小的县城，然后来到一个大城市去打工，但家里面呢父母亲可能本身就开着一个公司，他不想去，原本是不想去。那我有朋友就是家里面是酿酒的，是吧，做酒厂，他我即使不工作了我待一段时间，实在不行了呢，那我就去给我爸给我家里打工就行了，所以呢不慌，有的人是不慌的。
那这属于怎么讲，家底比较厚，家中有粮心中不慌。但是对于这些广大的普通人来讲的话，如果真的感到35岁左右失业，我觉得那一定是一个很焦虑的事情。
我不敢想象像星源这样，如果万一没有工作的话，我估计我自己是撑不了多长时间。而且以我自己的心态而言的话，我首先就是超前消费这件事儿我就做不到，就我看很多人会超前消费各种贷款，不管是买车买房甚至买一些其他的东西。另外一方面，如果我觉得眼前好像我只是在不断的消费，然后呢我没有收入的话呢， 无论如何这个心里面都很慌。然后再一个是尽管有太多人大概都是在这个年龄左右被公司裁员了，或者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失业了，但是我还是会容易把自己的眼光就看在那些还在拼命的努力然后工作和收入很好的这些人身上，看到别人工作然后我再对比自己的话，我心里边就会哇就觉得完全过意不去，我估计可能要长时间每天都要睡不着了。
对，其实小草我之前也有这样的焦虑，因为我觉得哎呀，也是人到中年了，上有老下有小，然后如果真的有时候会在想说哎，我突然失业了会怎么办。其实有时候看到国内这种同龄人就35岁都找不到工作的，有时候我也觉得说看着他们的这种故事，听到他们的这种经历，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虽然我可能生活在海外，但是我觉得我仍然会有这样一个焦虑存在吧。也许可能是我的这种文化背景让我可以跟这些同学家人这种亲戚也可以感受到他们的一些的这种焦虑感。有时候我像我回国的时候我会跟那些我同学聊，当然有些可能同学家庭比较厚，他们也不是很慌，但是如果他们是自己做生意，他们也会觉得说也不是很容易去做这个生意现在。然后如果当他们是在外企的可能会相对稳定一点，但是像在民企的他们就真的就是每天弦都是绷得紧紧这样，所以多多少少都可以感受到他们的这些焦虑。
对，而且我现在也有些朋友可能就处在换工作这个过程当中啊，又面临着可能是夫妻双双失业，然后同时呢这里边如果是家里还真的有父母亲有人就生病了，这个医疗费用是很大一笔开销。所以我每天晚上祷告的时候，我首先要把自己父母亲的这个健康交托给神。对，我真的也会很担心，就不管你失业还是没有失业，你照顾父母亲的压力，这对于星月来说这是一个会稍微担心会比较害怕的一项。然后另外就像小草说的，这个上有老下有小，还好我下面还没有小，所以这方面还好一些。当然今天也向大家交代一下，就我跟小草我们就大概处在这个年龄段当中，所以呢
对
这个压力是对于35岁会失业的这个恐慌正在进行时。好，那今天的时间就到这里了，可能最近几集我们都要跟大家聊一聊现状，吐一吐苦水，那最后当然还是会有一些鼓励还有一些解决办法的。那今天的节目暂时就到这里了，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星源，
我是小草，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寻求